春令营，我们有一个主题，中心有建事的管家。我不知道后来我会不会继续的成为一个大的系列，可是至少我们在春令营期间，我要有三次讲到这个主题。今天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要从35节到48节。路加福音十二章35到48节。这是这个主题最典型的经文。找到了吗？路加福音十二章35节到48节。我们要怎么样个读法？我们的弟兄比较少，可是弟兄声音大一点好吗？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不好？来，弟兄们先来。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
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
主说，谁是那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后面两节一起读。
仆人知道
主
人
的
意
思，
却
不
预
备，又
不顺
他的
意
思
行，
那
仆人
必
多
受
责
打。
唯
有
那
不
知
道
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
因为
多
给
谁，就向
谁
多
取。
多
托
谁，
就
向
谁
多要。
当主提到他的再来的时候，他经常强调他要看我们是不是忠心。当主提到他的再来的时候，这个是主常常讲的题目，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次，有人说可能有300多次，有的人说有365次，好像叫你每一天都要想到一次关于主再来这个题目。可是主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经常强调要看看我们是不是忠心。他来的时候不是要看看我们有没有做过什么精彩的事，看看我们有过什么创作或者有什么成就。主好像并不太讲到这一方面，他讲的是忠心。忠心跟恒忍、恒心、忍耐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对吗？忠心不是说今天我认真做叫忠心而已，那不够，要看看你是不是一直是这样，那才叫忠心，对不对？忠心在英文叫 faithfulness。你不会因为一个人，你请他做一件事，他就做好了，你就称他有 faithfulness， 不会这样讲。你可能要好多年，说这个人是忠心的，是信实的，对不对？那今天按你连名变成电话机款，那种的你不该讲伊是忠心的，是信实的，你不会说他是忠心信实的，对不对？忠心恒忍使我们学习永恒的样式。如果我们要进入永恒，永永远远的，那你连坐一个小时安静都坐不下去，那就很麻烦，对不对？ 我们如果有这个恒忍，有这个忠心，是预备自己能够进到来跨入永恒。有一些人真的是忠心的，在19世纪英国有一位弟兄，他出生在很好的家庭，可是他被主呼召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从24岁来到中国，在中国待了57年，一直到1912年，在我们的辛亥革命那一年，他才离开中国退休回去。他在中国的57年，多半都驻守在华中一带，以武汉为中心。他在那边待了那么多年代，只有开始的5、6年待在上海之外，差不多有51年，他都待在华中那一带。而且在57年当中，他一共只回英国3次而已。有的宣教士他每4年、5年就会回去一次，他只回去3次。因着这样，他所耕耘的那一块地带来很巨大的影响。他注意到湖南是一个土非常硬的，人的心田非常硬的一个地方。他多次从湖北，从武汉进到湖南，在那边耕耘，为那个地方祷告。到第7次进去的时候，最后一次进去的时候，他在他的记录里面这样写，他说这个地方终于为我主打开了。他差不多是这样讲的，那湖南的门已经打开。以前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这样做工的，你知道吗？用57年的时间埋在一个地方，那个叫做忠心，那个叫恒忍。主耶稣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这个忠心。他说我们要束上带，腰里要束上带。我们看另外一处经文讲到这个，如果你不容易翻到这一处路加福音，你不要翻掉，另外翻到彼得前书1章。等一下我们还回来路加。彼得前书1章13节，彼得前书1章13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非常的佩服，而且非常感激以前许多宣教士为了给华人最好的圣经译本，他们花了许多功夫，后来他们联合起来译了这本和合译本，非常好。可是其中有一些翻译的宣教士，我猜他们不太相信中国人有这种有这种认识，有这种寓意式的认识，所以有时候他们都不照着原来翻。你知道这里约束你们的心，小字写什么？有人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就这样翻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写约束你们的心？也许他们平常不太容易明白这个，其实我明白了。而且当然他这样写也好，两个译文都让我们可以思考。彼得说要束上我们心中的腰，束上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给我们的恩。那个束上心中的腰带，意思就是要警醒，要谨慎自守。你不要把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专注都放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面。你当然应该认真做你应该做的事，我指的是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学业，或者你的家庭，或者其他的甚至你的服事，你当然应该尽量的忠心。好的基督徒应该也会被他旁边的他的同事，他的老板称赞，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上最忠心，最尽责任的人。可是另外，你不需要，也不要把那么多的好像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时间心力都放在上面，那并不值得。你应该多放一些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能了解这不一样吗？你看彼得没有提到我们做什么事，他说你要束上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给你们的恩。常常留意束上心中的腰，当然包括遵行神的道，因为保罗的全副军装里面提到腰带，对不对？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当兵的人都知道腰带是很重要，我们有两条腰带，一条叫 S 腰带，一条叫做另外一条叫什么，那是打野外的时候的那个叫做弹腰带吗？我们有另外一个腰带，上面有不少的叫什么腰带？没有了，我们以前有两条腰带，还有一个那个是 S 腰带，另外还有一个有一大堆东西的。无论怎么样，在部队里面班长都很注意你这个，你如果腰带束得不够紧，他可能会拿一块石头给你塞在这个地方他希望你要紧到他手都快伸不进去那个样子。为什么要那么紧呢？他觉得那样才会惊醒，你才不会松垮垮的死老百姓的样子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过保罗提到那个全副军装的腰带，他说用真理做腰带，对不对？真理做带子束腰，用真理。所以经常留意你有没有走在神的道里面，常常读圣经，常常问圣经是怎么说的。这个不是拿圣经当作说我有需要的时候看一看圣经，看看圣经怎么样说，或者不知道圣经怎么说打一个电话问牧师，问一个辅导，不只是这样。神盼望圣经融合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思维的方式。在这一方面，犹太人他们有许多，一直到今天有许多犹太人，他们按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嘱咐，他们给小孩子的最基础的教育就是神的话。他们小孩子有的犹太人，他们最起头不是教小孩子说爸爸妈妈，不是的，而是教他们说圣经里面的话，你知道吗？律法书里面的话，从律法书里面的话学单字，学这样。所以他们从年幼就是这样，他们并没有急着告诉小孩子其他的东西，你要认字，你要算一二三四，你要会慢慢的要背九九乘法，他们并不急着这样，他们先教你神的话，让孩子从小被神的话能浸淫在其中，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几乎是学语言学语文的过程，就是从圣经里面学的。所以他们那个神的话在他们生命里面是混杂在里面的，他们一定不会因此使孩子长大以后没有竞争力。我们都知道刚好相反，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一向是全世界就比例，就人口比例来讲，有成就的人最多的一个民族，对不对？事实上还不是最多而已，他比第二名的可能多了很多倍。你所知道的，因为犹太人以前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都是以德国籍、美国籍这样在出现的。可是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你所知道的伟大的人物都是犹太人，你知道。也许我们太早让小孩子学许多这些东西了，我们也应该让小孩子这样。中世纪的教会他们有一些人，他们对于神的话就差不多像犹太人那样，他们浸淫在其中。在中世纪委身于教会的，有的人是在修道院，有的人是一般的信徒，也是这样。他们常常从圣经学习阅读的，是上个礼拜天我在教会主日的聚会提到的，他们是从圣经学习阅读的。当然有一个原因，他们那个时候的书很少，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多半的人并不拥有书，因为书都是要抄写的，还没有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所以多半的人只能听。正因为他们只能听，所以他们就训练自己变成一个很敏锐的记忆。我们今天因为太容易得到资讯，我们听到的时候就眼睛看着牧师，然后不晓得在想什么东西他们那个时候一定不会这样，因为你听漏了就是听漏了，你知道吗？你不能说没关系，我再买 CD 回去再听一次，没有那一回事。除非你去请牧师再讲一遍，你也不能说 回去看就好，有时候牧师还会有奖章寄给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培养非常敏锐的，当时就要记得，当时就要了解，就是像这样，我觉得那种训练蛮好的，所以他们圣经的言语深印在这些人生命最早期的记忆里面，所以他们一切的表达，他们的说，他们的写，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都离不开神的话。有人形容说，就像钦定本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雅各王版本英国的英文的那个圣经，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传流了差不多300年，影响了整个英国的文学一样。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虽然不是从小像犹太人一样这样被训练，可是我18岁认识主的时候，在那个之前我学校的功课很好，可是我是彻头彻尾的书呆子，除了学校功课什么都不去读的。虽然小时候我父亲会买一点课外读物，除了那些以外，人家知道的其他的任何领域我几乎都一无所知，可是学校功课很好。那个时代如果多元化入学，我一定会完蛋。那而且我那个时候虽然书读得很好，我不太去想那些东西，你知道，这有点奇怪了哈。你书读得好像也需要去想去演算去做这些，可是其实不真的进到我的生命里面，那个想的东西不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差不多可以确定的说，第一本我读的时候真正的进到我生命里面，牵动我的内心，我整个生命的书就是圣经。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那样被主迷住，我们生命好像树立一个目标，我们的心被一件事抓住，就像紧紧的束上心中的腰带一样，我们的心被主所掳掠，我们的心因他着迷，我们好像朝思暮想的就是耶稣，就是像那样。所以神的话就成为我们好像整个生命开始有真实的学习，有要定型的时候唯一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所以我有一点懂，当他们在讲中世纪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的一切的表达，他们的说写，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记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神的话。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常常问圣经是怎么说的，变成生命的习惯，几乎不是刻意去问的。那是我后来在教弟兄姊妹，在教神学院才跟大家讲的。其实在我身上那是自然的事情，就是问圣经是怎么说的。也许父母们应该让你的孩子有这样的福气，从小让他更浸淫在神的话里面。我记得多年前我出信主不久，我读到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是借着一些属灵书刊帮助我的。就是亚伯兰他为了救罗德，他回来的时候他掳掠了许多东西，他不拿，那些都是索多玛王说别人的东西，他就还给他们，虽然是他掳掠的，他应该得的。所以索多玛王大概心里过意不去，不好意思，就把他得着的，其实那些东西应该全部属于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都没有拿，他就把那些东西要分一些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他不要，他说不要，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免得人说你使亚伯拉罕富足。就是这样的话从最起头塑造了我整个的人生观，我的思维方式。所以从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只要神得到完全的荣耀，其他都无关紧要。我们不会去注意说，哎，我得到那些蛮好的，有多有一点东西也很好，我们不会想这些事情。我们唯一想的就是只要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世界上这些东西都像没有东西一样。我信主5、6年以后，我遇见荣教士，他给我们把神的道讲得更清楚明白。我发现神为着让我们心中束上真理的腰带，写了一些很简单可是提纲挈领的一些话语，特别是一些命令，他告诉我们要以恩慈相待。 这句话很有学问的，你知道不知道？以恩慈相待，你有没有让这个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个样式？你整个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说每一天你一定会想到许多次这一件事，因为任何时候你接触人的时候，你总是想到我怎么样，如果让另外一个人觉得哎，好像不太舒畅，我们赶快觉得哎，我不要这样，我一定要让他不要觉得是这个样子。以恩慈相待，这个应该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借着使徒用他的智慧把这些神的道浓缩成一些简单的命令，都是充满了神的智慧的命令。比方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这个没有很多道理好讲，这就是去遵行。你可以埋下去遵行，也可以再来问来问去的，常常问为什么，常常问为什么的人都没有真的遵行这个话，知道不知道？问为什么差不多就是在发怨言，你懂那意思吗？我讲的不是指着你不了解的事你将来问你为什么，可是我们常常有一些生命上是为什么神让我生在这种家庭，为什么别人这样对待我，为什么别人比我有好的机会，为什么别人比我长得漂亮，问这些为什么跟发愿也是差不多的，知道吗？如果你不要想那些事情，先用信心接受神的话，说不要发怨言，凡事谢恩，你试试看你的生命会有什么不一样。要常常喜乐，这是圣经里面保罗一再的提到的很简单的话，可是我已经实行这个三十几年，我教导这个三十几年，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感谢主，忘记的时间短一点，也许几秒钟，可是我们需要这个，这是神的智慧。你常常留意这些命令，比方不要为明天忧虑。弟兄姊妹，你问一问自己，你是不是那么频繁的常常想到这些事？理论上，神的儿女如果每一天都束上真理的腰带，他应该每一天都想到这些事很多遍的，很自然的想到，因为他整个生命就是注意这个。我不要失去喜乐，我不要里面有不平安的感觉，我一定要让我心里面是常常明亮的、喜乐的、坦然的，我要常常这样。我们被教导说，如果你晚上睡觉前想到跟人还有一点嫌隙，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去睡觉，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今天晚上煮回来，对吗？我们应该是这样，这不是叫你变成很紧张的生活，不是，而是那个根本就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样式，那是我们生活的重心。什么时候你要从把你的生活的重心从你在做的事，从外在的看得见的人家对你的评价、你的成就，所有这些转移到你自己身上，转移到你的内在里面，那个是应该优先的。常常留意我们的心成为神的安息之所，主看到我们就是这样看的，他想在我们的身上找到安息之所，这是圣经很清楚讲的。而在那里你会遇见神的荣耀，因为也是先知说的话，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对吗？我信主几年以后遇见荣教时，听见这些教导，我们也去实行，那个为我的生命打开一条伟大宽广的道路，因为我更多的住在主里面。你如果要束上心中的腰带，让真理当带子束腰，那是一条道路，一条伟大的道路。束上心中的腰带也意味着我们的灵里要常常奋心，不要懒懒的样子，不要那种今天没有，我们今天没什么精神，我们很自然就是会这样。你可以不要这样，谁告诉你一定可以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左右我们的情绪立刻变成怎么样，可是你可以不要顺从他。我们很多次提到诗篇里面那些诗人懂这些事，他们对自己的心说话，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意思就是说不要这样，起来 不要这样烦闷，对不对？以前荣教授就是用这种方式讲，他说就好像拉住自己耳朵说你不要这样。所以那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时代很强烈的、很多面的，包括教会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决定论的影响。虽然今天很多心理学家已经扬弃他这些东西，可是那个东西已经深入到很多的角落，包括我们思想的小角落，很多东西都变成好像是别人的责任，因为我们被教导说，因为我们原生家庭怎么样，所以我们才变成这个样子。才不是这样，那个会影响你。可是你可以不要这样，你一定要认识，你可以不要这样，你是按神形象造的。那个神放在里面的意志，当年神用那个意志伸出手来造了这个宇宙，哎，那是一个伟大的意志，哎，你拥有的意志当然还没有大到可以创造一个地球，可是那是同类的意志，你可以决定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也许有一个不好的原生家庭，那个会使你使用这样意志的时候比别人辛苦一点，可是那是值得的，你一定不能认为那不可能，那是可能的，绝对可能的。常常灵里奋心，每一天要新鲜的迎向神，要见他的面。大卫在诗篇17篇15节这样讲，他说我早晨得见你的面，我就心满意足。他提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因为有儿女有财富，神也赐福给他们，他们就觉得满意。他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看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他把他自己跟世界上的人区别，就用这样区别的，他每一天因为看见神的面心满意足。我们也应该这样。我想到那个在云南傈僳族中间宣教的杨幂桂林姐妹，加拿大女宣教士，她提到她刚认识主的时候，她被邀请参加一个营会，她参加了几年那个营会，在那里得到很重要的造就，那个灵修会。有一次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的辅导是一个没有大他们几岁的一个另外一个女孩子，她已经结婚，她跟她的夫婿一起到中国宣教，才刚开始不久。有一天他们有一点休假，很热的天气，他们在溪里，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后来有一个人在那边溺水，他先生会游泳，就他也很会游泳，他们两个跳下去救他们，把那些人救上来，他太太也上来，可是那个先生却被那个暗流卷住，后来就溺死在里面。他新婚，而且刚去中国宣教，在很伤痛的情况里面他回来，回国以后，后来他在那个营会上被邀请做一些女孩子的一个小组的辅导，那些女孩子特别的活泼调皮，包括杨幂桂林。可是这个姊妹她被邀请做那个，因为别人对她有这个信任，知道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她每一天早上起来，这些女孩子都看得见。她每一天早上，这个姊妹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拿着她的圣经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你会觉得她好像巴不得埋进那个里面一样，因为她的遇见的环境使她只想竭力的抓住主，就是像这样。可是他才新丧偶，所以对他很不容易。到最后一天，他跑去跟那个营会的负责的那些同工们说：“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因为他才刚丧偶，他要负责那些服事，对他很不容易。他觉得他弄不下去。可是那些人，他们没有允许他退出，他们只应许要为他祷告。所以那些人，他们就放下所有手边的工作，是真的为他祷告。”还是把他送回去，因为他们很知道这个人对那些女孩子的影响力，因为他的生命的关系，所以他要回去最后一天。杨幂桂林记载这一件事，他说那一天他们那个小组所有的女孩子后来全部都现身， 好像有五位到海外去，有一些留在美国国内，全部都是成为侍奉主的人。我们可以这样，对不对？无论你遇见什么环境，有时候很不容易，可是主还是要我们奋心，那也是腰里束上带的意思。他不要我们懒懒散散。我记得我出侍奉主的时候，二十几岁，我在罗东，有一天早上主日的早上起来，我就觉得我病了，身体没有什么力量，而且整个心都是灰灰沉沉的，昏暗，是最好什么都不要做。我也知道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做，因为我有一个很宝贵的妻子，我只要跟他说今天我没办法讲到，你替我讲到，虽然是主日上午，他一定能上场，我很确定，而且他也很愿意，他比我厉害多，他可以弹琴，可以领会，可以讲到，可以学弹什么都可以。可是那个时候我才出侍奉主，二十五六岁，我觉得我就是在刚醒过来，我刚刚讲的都是刚醒过来几秒钟里面想的事情，我知道我不能够这样，我还躺着，我就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我还是要起来，所以我就对自己这样说，我觉得那样好像还不够，所以我就从床上就坐起来，我就说我不要这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样好像还不够能够起来，所以我就开始唱一首诗歌，我不是唱什么耶稣知道我们心里一切的愁苦，不是唱那样的诗歌了，我忘了我唱什么诗歌，大概唱了类似基督精兵前进吧那种诗歌。那一天而且我开口唱，我想我虽然我比我太太那一天因为不舒服早一点起来，可是也差不多该起来，所以我不怕吵他，我就开始开口唱那首诗歌。就是那个时候整个人忽然有一个更新，不但灵里面起来，而且我身体也得到医治。我不是每一次这样，有的时候你这样做你需要一再的这样做，就像乌老牧师写那张喜乐卡上面的话一样，那是我从他的一些语录里面选出来的。他说有的时候我要一连两三天对自己说，我拒绝自己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有时候一连两三天。所以可是有的时候主给我恩典，很快的我们就可以起来，束上心中的腰带好吗？可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一个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不只要束上心中的腰带，很警醒和殷勤，他也必须点上心中的灯，对吧？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这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的话。灯要点着，你的心要点上灯。第一，你要来跟随耶稣，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跟随他就是这样。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发生在我十八岁那一年，我刚刚提到，当我这样遇见主起来跟随他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明亮了。你真的像，我今天回想，真的像在黑暗中点了一盏灯，我开始知道有一位神，知道他那位神在我的里面，他是活着的，他爱我，他为我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好像在一刹那之间，这些很基本的东西都在我的里面，很清楚的。我们可以这样点上灯，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说，灯不会一点就一直很亮的。当然不是指的日光灯，你只要开的开关它就一直很亮哈。当然它连这个也不会一直很亮，因为过一段时间它有时候会开始暗一点，会开始闪，后来会坏掉，你要换。像这个因为还有一个板子在那里，所以上面有很多的飞蛾什么东西，就越来越脏，就越来越不那么亮。可是以前的灯是用油灯，对不对？那也是一样，油灯你不会点着它就一直亮，你有好几件事要做。第一，你要留意它那个灯芯，你有时候要剃一剃灯芯，你知道人家这样讲了，剃一剃那个灯芯，整理一下，让空气比较流通，这样子那个灯才会亮得好，否则就开始会有一些黑烟，因为燃烧不完全。 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个？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常常留意，让你的心不要有阴影。像那个老顽童周伯通，他为了英姑的事，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芥蒂，许多年，经过许多年，还是觉得他所做的事情很羞愧，而他一直就不肯面对事实。那个时候，那个才四五岁，才差不多高一年级的郭襄就给他讲，他说：“你怕什么啊？你说了出来，比藏在心里面还舒服一些。”他说：“我跟你说，我如果做了错的事情，爹爹妈妈问起来，我就会不隐瞒，老实给他们讲，顶多给爹爹给妈骂一顿，责骂一顿，也就完了。否则，如果我撒一个谎，蒙骗过去，自己后来反倒觉得憋得难受。”金庸借着这个小女孩的口表达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明白的事，可是有的基督徒不明白。我们里面不要留下阴影，对吗？快一点对付他。灯要一直点着，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一直有油，是不是？因为油会烧掉的，会烧尽的。圣经常常用油来说到圣灵，说到神的同在。如果你信了主，你生命有光，有一个意思就是你有油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圣灵在你里面，从圣灵重生，你晓得亲近神，你知道倚靠神，所以你里面有主，所以你的生命有光。可是我们需要继续的追求这个，好让那个油在我们身上是丰富的。这个好像是很自然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认识主以后，我很自然就觉得要这样追求。我们很认真的读圣经、祷告、参加聚会，我们尽量不错过任何的机会，我们就是竭力的想要这样追求。也是到我过了几年，在我24岁那一年，主借的荣教士进一步的帮助我怎么样积聚有。我不是在那个之前没有有，可是不够更明确的认识那个道路。以后我们认识这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说了很简单，其实那是要继续学习的。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遵守主那些命令，也约翰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常常亲近神，通常我们把我刚刚讲的这个先讲，花时间亲近神，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那是积聚油的道路。罗秉正师母在他写的《内在的生活》那个单章里面提到，当主一起都吸引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就吸引我们想要更多的亲近他，学习在每一天的生活各样的事情，正在工作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总是转向他，要亲近他。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这样。他说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道路上面有长进，后来主就安排借着别的教师帮助他。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主就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多的往前去，所以我们就很认真这样学习。我们教导被教导要常常花时间亲近神，把我们的心思向神转向主，那个是花时间的，那个是需要年日的。有的时候不是用几个月就能够衡量我们有多少进展的，你知道吗？有时候要用几年来衡量的。当然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东西你认真学习几个月，很可能就会感觉到有一些进展，可是生命中有另外一些事，有的时候要用一些年日才能够看得出它有什么进展，可是那是值得的。就像橄榄树，我想神造这些都有他的用意。在迦南地，他们的灯的油主要是从橄榄来的，橄榄能够榨油出来，橄榄的油他们分成好几个等级，最上等等级是用来在圣殿里面为了敬拜用，做成圣膏油，为了在神的殿、神的会幕里面用。在次一等的被用来当作药品，就是 橄榄油被用来当作药品，再更次一等的成为食物，最低等的油就拿来点灯。 OK， 无论怎么样，你里面要有油要能够点上灯，是跟橄榄有关系的。可是神造的橄榄树很有趣，通常橄榄树你栽种下去不会立刻结果，它可能长起来就像一棵树长了，可是它不会立刻结果。很多橄榄树都要过了几年，可能第二年你发现它长好了没有结果，又过一年可能还没有结果，你已经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结果了。嘿，有一天那一年它开始结果了。好像神这样安排很有意思，也是提醒我们，你要让你里面到一个地步可以意识到你里面有更丰满的油，可能需要年日的。可是橄榄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就一旦它开始结果了，它就会结果不止，像诗篇里面提的一样，每一年结果，无论什么恶劣的环境，它结果，结果很多年代，别的果树可能觉得已经年纪老迈了，所以还有树在那里，已经不太结出什么果的，它还在结果。有人发现在迦南地有像这种已经超过1000年的树龄的橄榄树还在结果子。弟兄姊妹，我们要等到我们觉得我们里面好像更多的充满了神的膏油的时候，可能要经过一些年日。可是一旦主把我们，主帮助我们来到这样的地步，你就会发现你可以结果不止，你可以好像很自然的经常的结出果子来，常常有丰满的膏油。橄榄树还有一个特点，它在任何环境都能够生长，很恶劣很不理想的环境，一点点土它还是能够长，还是能够结果子。可能主也借着这个让我们知道，他希望我们的油在器皿里面，灯要好好的点着，要有够多的油预备着的情况，不是只是让你哇可以很方便的整天坐在聚会追求环境也都很顺利，不是的。他有的时候他让我们这样，可是他不会让我们一直是这样。有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在看起来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这样的。神希望我们是这样，他的救赎就是要让我们经历这些，因为他想要跟我们跟他的复活的生命有份，跟他的永恒有份。在永恒里面，神称那个叫做有荣耀的全能的东西，你知道？好，永恒不是只是哇在那里很快乐天堂喜欢什么就有什么，不，圣经用全能来讲的，称它叫做来世的全能，对吗？来世的全能在永恒里面应该是这样。所以今天主也是在帮助我们能够在遇见什么的时候，无论遇见什么我们都还能够站立得住，还是能够结果子，还是能够腰里树上带，灯也点着，而且预备够多的油在器皿里面。主盼望我们是这样。为了这个，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还需要这个，也许有。我希望我们中间许多多年追求的弟兄姊妹已经不需要我现在讲的这些话，也许还有人需要。就是你觉得你发现你不够有那个习惯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或者你刚开始学习你觉得挺不容易的，很容易分心，那我要给你讲一个例子。那个是校园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书，去年出版的杨斐丽的一本新书叫祷告，那是我所读过关于祷告的书写的最好的其中一本。以前我常常提到道生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哈利士比写的祷告，我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它是最好的一本。可是去年我读了杨斐丽的祷告这一本书，我觉得它是另外一本写的很好的一本祷告的书。它里面提到卢允，杨斐丽蛮看重卢允这位弟兄的。他原来是耶鲁大学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可是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处于忙乱困惑里面，他就决定从那些教职当中退下来，暂时退下来。他在纽约的北边一个修道修会，天主教的修会，在那边待了7个月。他想要知道在繁忙的生活里面怎么样让生命还是有深度，能够孕育出仍然有深度的祷告。在那个修会里面，吸毒修会里面，有一位指导的修士来教导他，就建议他每一天早晨花1个小时，睡觉前花半个小时在神的面前。这个对于修士来讲，他们已经是很宽容你，用告诉你很短的时间，他们自己花比这个多几倍的时间。可是对卢云这个许多年的基督徒，人家也觉得他是爱主的基督徒，又是很优秀的大学教授，最美国最优秀的大学里面最优秀的教授之一。他觉得早上花一个小时，晚上花半个小时，对他太困难了，所以他衡量自己的情形，定了一个觉得比较合适他的，就是一天花半个小时。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发现了那半小时都非常的困难。一开始他的思绪，他形容说好像没有经过驯服的野马一样，到处乱窜，就是这样。有的人就在那里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我不合适这样做，或者你们的方法不对。奇怪啊，这个世代的人以为你要觉得 feel comfortable 才是对的东西，感觉舒适，感觉好像很好才叫对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从小把孩子培养成这个样子，你知道，新的一代很多人都有这种类似这种观念，那不是正确的。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吃就不吃，那个东西我不喜欢就抱怨，所以很多东西都变得这样。他们遇见这些追求的方式，他们不是那么自在，他们就觉得那不合适我。可是不是的，你的生命不应该用这个做依准的。如果那是圣经里面的道理，而且是历世历代许多圣徒他们走的道路，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道路。感谢主，卢云没有放弃，他虽然发现他的思绪很不容易降服下来，他没有放弃。他对自己说，反正我已经定规每一天半个小时在这里，而且他已经离开教室就住在修院里面。我不知道他只分半个小时，其他一天做什么。也许他把他的笔记型电脑带去，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笔记型电脑，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也许他带了一大堆书去看。很多读书人觉得看书生命才有意义，好像才是充实的。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去了那里，又已经定规自己要花半个小时，他就对自己说，反正我这个半个小时一定要待在这边，我就把这个半个小时称作祷告吧。他自己知道那个半个小时实在不像祷告，可他就对自己说，我就把那个半个小时称作祷告吧。那意思就是说，他就继续留在那里。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他的灵逐渐的安顿下来，慢慢他说孕育出一种有规律的一个脉动一样。逐渐的他发现有一些事发生在生命里面，好像他的生命开始被敲进去这个简型里面，就是被魔造进入这一个神的律动里面。他形容的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对不对？我们的信仰不是有一位神要来帮助我们生活各样的事情，而是主要把我们放进神的永恒伟大的律动里面。后来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必须祷告，不是因为祷告给我们很好的感觉，也不是因为它带来什么美好的果效，而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渴望得着我们的关注。他讲得很好，对不对？我再讲一遍，卢云这样讲，他经过这些操练以后，他说我们所以需要去祷告，不是因为祷告的时候感觉很好，也不是因为他得到什么美好的果效，而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渴望得着我们的关注。 神希望我们注意他，神希望我们爱他，花时间与他亲近。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可是当主提到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的时候，他不只提到这些，他提到怎么样待人，怎么样对待别人。他说有的人因为主人来的迟，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使女。在马太福音24章，主是这样说的，他 说主人来的迟，有的人就动手打他的同伴。为什么会打他的同伴呢？可能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主不喜欢我们，为了忠心做好一件事，那些爱着我们的人，我们就把他推开，甚至把他踢开。我们有时候容易这样，对吗？如果你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觉得很重要，你很忠心的做，结果发现你正需要一个场地，却被另外一个使用过，没有按照教会的规矩，没有好好的再把它归位安顿好，使得你现在做这个事情会遇见一点麻烦，我们可能就气就上来了。那个气还蛮易怒的，意思就是说我正在做主重要的工作，你们为什么不配合？可能我们对人讲话就开始不客气。你注意一下自己，如果你觉得你正在做很重要的工作，然后你脾气又跟着不好，你小心，你不要以为那样会蒙神喜悦。神不但注意忠心，还注意良善的，不是吗？他说我们不要因为忠心做一件事就动手打我们的同伴。有的时候把一个做得不好的挪开，似乎会使事情做得更成功更好一点，可是主不是这样的做事态度。他留心那些有忠心良善，留心这些，而不是留心做事做得灵巧不灵巧。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祷告求神挪去一些人，但是那不是指责他做得比较笨手笨脚的人，不是，而是他们存心不好，他们结党，或者像这一类的。就像主在福音书里面，他从来没有责备过罪人，他责备的是假冒为善的人，对不对？虽然有时候我们需要求神挪去像这样的人，最好他能改变，否则就挪去他。可是我们喜欢留意那些也许比较不灵巧的人，容易被忽略的人，可是他却是单纯的人，是忠心的人。我觉得教会应该留心这样的人。我知道了，我留心这样的人，让他们站在一个位置上面，有的时候对于整个事工来说似乎是一个亏损，因为他们不灵巧，做事就容易出状况。可是我觉得主喜欢这样，你应该在你的领域里面也留意这些事，在你的家里面。我知道我不能要求一个公司这样，因为公司的目标就是要盈利，所以当然要找比较有才华的人做。可是也许连公司有的基督徒老板他们都会这样做，对吗？也许一个比较不灵巧的人，他们却会选择让这样的人放在一个位置上面。就像我们提过的，戴德生在他做内地会的总主任，第一届总主任35年之后，一方面整个大环境的变动，一方面他自己年纪大了，而且身体有病，后来他就决定把他的工作交出来。他指定了一个接班的一位弟兄，几乎所有内地会的人全部都跌破眼镜，没有人认为他会这样做。因为一直有一个最靠近他也很有才华的一位弟兄，常常在他旁边，看起来他正在培养他做他的提摩太一样，他的约书亚一样，可他却指定了另外一个人，剑桥七杰中的一位 Dixon Host 和斯德。这个人很安静，看起来不像，也不是那种很灵巧那个样子，可是没有多久以后，内地会的人都同意戴德生的选择是对的。事实上这个人跟戴德生一样接掌内地会的工作，跟他一样有35年，做了许多宝贵的事情。比方在战争的时候，他在战争之前，当然有一段时间，他 得着一个代理，一个感动，他就把他们上海的总部迁移的地方，人家不太晓得为什么。几个月以后，战争爆发，而且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的房地产全部都跌落到很难形容的地步。如果他们那到的时候才要脱手，他们一定没有钱去买别的地方，而且那里会非常的混乱。为什么他能够这样适时的做这些决定？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写他的故事的人说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很了不起，他在内地位最全盛时期在做总主任，内地位最全盛时期有超过1200多位的宣教士，从各国来。他记得每一个宣教士的名字，记得他们妻子的名字，还有记得他们的小孩的名字，记得他们在哪一个合场上，记得他们合场上发生的困难，因为他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记得这些。有一次伦敦的内地会总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提出一个为各地同工，特别是被征召去从事战争的那些宣教士，为他们祷告，还有为他们的家人孩子们祷告，因为他们在前线，然后家人孩子在后方。合适的一看这个名单，就问说为什么没有包括德国籍的同工们，因为英国跟德国在战争中是对立的，所以他就把名单拿过来，他把德国籍的同工补上去，补上他们的名字，补上他们所有孩子的名字，没有错误，厉害。所以他都记得这些。我们还提到在1929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中国在军阀割据的时代，许多中国非常的混乱，战乱，有许多的战乱，各个差会几乎都在撤回宣教士，我至少不会增加宣教士。可是何思德在祷告中，他觉得他有另外一个感动，他发了一封信给所有支持他们的人，说我觉得现在这个局势，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新的200位宣教士。大家几乎无论他们本身同工或者别人差会，几乎觉得他头壳坏去了。可是他们就真的这样祷告，3年以后神垂完全应允他们祷告，事实上还多了7个人，好像他们得到207位宣教士，包括荣教士，他们后来称那200人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做那200个人，荣教士也是那200人中间的一位。他就是在他刚发出这个呼吁的那一年到了中国的1929年。也许主不一定使用最灵巧的人，对不对？保罗选择提摩太也有点这样，提摩太好像很胆小，保罗常常需要鼓励他，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还告诉教会说你们不要使他害怕。主不是给我们律法万条，看我们遵行的来没有，他不是给我们一个任务，看我们能不能成功，他有的时候让我们去一个很快看见成果的地方，也有的时候他给我们不可能的任务。如果我们单因为成果来衡量主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可能会错过许多神的国度宝贵的事情。有一天我们要交的账，有可能不是工作成果，而是我们怎么样体贴神的心意，照他的意思预备。这是我们要接着提到的另外一处经文，刚刚我请大家同声读的，像48节，路加福音12章48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如果你找到，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前面提到说仆人，47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主来的时候他要我们叫的账，很重要的是体贴他的心意，照顺着他的意思去预备。我相信主来的时候交账的日子将是一个令许多人非常惊奇的日子。这个世界上呢会喝彩的事，在天国里可能不止一顾， 我讲的不只是这适当的成就，有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一样有一些事是一般人也会喝彩的事，好，可是有可能在天国里面神的看法不一样。另外有一些默默无闻的人，可能他们将得着荣耀冠冕，得主称赞。保罗称那个日子叫许多人惊奇的日子，使人稀奇的日子。基督徒应该换一个眼睛，不要跟这个世界上人，他们看见什么也跟着看见什么。我前几个礼拜刚从欧洲回来，我在瑞士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日内瓦湖的旁边有一个弟兄，他是餐馆老板，他对酒很有概念，在欧洲开餐馆一定要认识酒。他给我讲，因为那边有很美丽的葡萄园，我们在欧洲常常看到很漂亮的葡萄园，那其实冬天我们去看都只剩下树头在那里，一片的荒凉的样子。日内瓦湖旁边也有一些很漂亮的葡萄园，我们夏天去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弟兄给我讲，他说果子成熟有许多因素，阳光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他说这些果子接受阳光有三种情况，第一就直接的照射，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第二有湖面反射，因为那个旁边就是湖，有湖面反射。第三他说阳光会储存在那些石头泥土里面，那个对于使这个葡萄能够成熟需要的热能有很大的帮助，那个是大家都看不见的。我觉得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所经历的有一些是像外在很明显阳光直接照射的，一个人就是得到医治了，一个人得救了，一个人有一个需要得到应允，难处解决了，或者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这些都是神的作为，都是宝贵的作为，我们也为着这个称颂神。可是也有一些时候人得到帮助不是那么这样直接的，而是因为神的荣耀显在某一些他的圣徒身上，我们也会看见一些榜样，看见他们生命中的美好啊，我们心里面受感动，或者因此羡慕，或者很自然的看欣赏，后来很自然就成为我们的，我们就更多的领受这些。有时候我们这样，对不对？可是还有另外一些情况，像那些储存在石头跟泥土里面的热能一样，是你根本从外面看不出来的。我们还有很多神做的工作是我们看不出来的，对不对？你就是去探究也不见得就会完全明白。所以保罗特别劝我们，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不要太快论断这些事，论断谁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特别的重要，谁是比较差一点的，我们不要论断这些事。你不知道的，你从外面看看不准确的，连葡萄都有三种影响它的力量，其中有一些是根本你看不见，连讨论都很难讨论，可是有可能却是影响最多的其中一种能力。有些人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人要留意一下。我特别请我们中间的结婚的姊妹们看你的先生，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他。男人有一种常常有一种特点，就是他虽然有一些属灵的领袖，他常常不表现，有时候故意不表现，有时候他们故意不表现。有一次我给人家形容说他们有时候故意不表现，甚至有时候说反话。有一次我给人家这样形容说，就好像一个天平，这个天平的另外一边我们放下砝码，他们经历一点神的作为，放一点砝码可能还没有翘起来。如果是女生，她放一点砝码当然会动一下这个天平，女生就会表现出来，会做见证，会充满了感恩，会像这样。男生不但不会，他们有可能一脚踩在另外一边上面，就是不让她翘起来，你知道吗？他们就故意这样。我不是说所有男生都是这样，其实也有女生是这样。像我读过一个故事，浸信会出版社出版的格里汉，那个布道家格里汉博士，他所写的《如何面对死亡》，那里提到他的一个 大姨子，就是他的妻子路德的姐姐叫 Rosa， 他就是这样，他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医生也没有办法。那他很认真的寻求神，可是他都不让人家知道他在寻求神。如果他在读圣经，忽然有人进来，他会把他盖起来。格里汉形容说，他读圣经就好像在看色情杂志一样，就不让人家知道。可是他很认真的寻求，到后来他决定，他从圣经得到信心，他决定不要依靠药物，他决定找有人相信雅各书第五章的人为他祷告，以后他得到完全的医治。格里汉写这些话的时候，我想已经经过几十年，他说就我所知，那个以后他从来没有再生过严重的疾病。所以你也要这样看你的丈夫好不好，不要因为他好像一直没有表现他有什么属灵的领袖，你就说他很不属灵，甚至有时候他讲反话你也不要太信他，不要跟他争辩，他有可能一脚踩在那个天平上面，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这样做。我不是说他这样做很好啦，如果你不要这样做也很好，可是男人这样做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好处，你知道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他没有那么快的叙述神在他们的身上的作为，可是他们这样累积蕴藏在里面，有可能比较接近内在生活，内敛一点。换一个眼光看你的先生好不好？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定，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到那一天是让人稀奇的日子，有一些人天生聪明有才干，学得很快，像保罗一样，做什么事都比别人优秀。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像这样的人想要清纯爱主，显然比别人不容易。因为保罗说他需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对玛利亚，他一定很奇怪，他如果听保罗讲这些话，他一定露出困惑的眼神。因为玛利亚很自然就爱主，他可能会想说，啊，我有什么要丢弃的吗？想不起来，他没有什么太多要丢弃的。福音就是这样，福音就是这样，那才是真的福音。如果福音，你传的福音是在世上优秀的人，在教会也很自然就很容易就优秀，你传的福音一定有一点问题，你应该这样反省一下。耶稣的福音不是这样。如果你的教会充斥着那些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你应该可能需要去禁食祷告21天，问问看主为什么我的教会都充斥这些有成就的人。初代的教会不是这样，对不对？奥古斯丁讲得很好，他说神看到空手才赐恩，神看到空手才赐恩。我这句话也是从亚腓利的祷告那本书里面看到的，听懂我的意思？神看到空手才赐恩。另外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因为很有才华，可是他们家庭背景好，父母给他们很好的教养跟训练，所以长大以后他就容易度过别人认为很艰难的环境。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是这样，当兵的时候一件困难挫折都不太能抓住我，很自然的，那些东西我很少去觉得说我遇见困难，我很少这样，很自然的这样往前去。你不要只羡慕这样的人，因为像这样的有另外神使用他们的地方，他们有时候需要背负更多人的担子。我们当年因此更早一点被主带进一些服事里面，从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我们就背负一些担子，那是很重要的担子，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虽然我们觉得做的事情是很小的事。当我们去自己去持守这个，而且是帮助人要进入更深的追求，也全传讲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经历拓荒的艰辛，我们也需要付一点先知的代价，有的时候会遇见一些事情。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神的道路就是这样，不要羡慕别人，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你只要在你的职责上忠心就好了。那些自己觉得资质、教养、背景都不好的人，你不要自弃，更不要心生埋怨，常常那是主另外一种恩典， 撤离一个人心无旁骛的追求。这样的人他并不知道另外一些人他们遇见什么试探，你从外面看他好，那个不准确的，神不是那样看事情的。很多成功的人都出自很艰辛的环境，不是吗？主常常把这些事重新定义了，有的时候主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像那个牧师讲的，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我再提到杨斐益在他的祷告那本书里面讲到一个例子，有一个牧师殷勤的服侍主，后来他发生一个意外，他椎间盘破裂，需要医生嘱咐他一定要躺着 六个礼拜，教会也没有别的牧师可以帮忙，所以很不容易，然后他已经习惯繁忙的生活，所以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能做，对他很不容易，所以他就拿出教会通讯录一个一个为他们提名祷告。他说他全部祷告一遍差不多要2个小时，他自己讲，他说他这样祷告不是因为很忠心的要为会友祷告，是因为无聊，因为他以前没有椎间盘没有破裂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祷告，所以他就开始这样祷告。可就因为他这样，他也不能做什么，就开始祷告，后来开始不一样，他的生命开始变得不一样。当六个礼拜快要过去，他快要恢复可以起来行走的时候，他跟主讲，他说，主，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真是美妙，可惜我恢复健康以后不再有时间这样做。他说主马上不客气地回答他说，你健壮的时候跟生病的时候有一样多的时间，都是一天24小时，只不过你健壮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很有办法，生病的时候你才知道不然。你说可是那些做得不好的人，说我们不要只注意一个人灵巧这些，可是那些做得不好的有的时候会影响别人，使别人受亏损。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这些事的，我也不懂这些事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事在主面前负责任。你不知道那样的事是怎么样，你因为刻意的一个过错，因为犯罪，因为这些事别人受亏损，有的时候有一天主要为这个 要你交账。至于那些因为他不灵巧，因为他比较迟钝一点，他遇见事情他就不太会这样想到，而使别人受亏损，有可能主并不追讨这些事的，而另外一些人可能也不会因此受亏损的，主总是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说这些事，这是属于神的设立， The providence of God， 我不完全懂这些事，可是我相信神总是有办法的。让我们更专注在我们应该要交的账上就好了，束上心中的腰，把自己里头的灯整理好，经历好，留意跟人的关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想那就够了。我们来唱颂赞诗选71首。